统川普在星期二签署了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中有关美台军舰互访以及邀请台湾军方参加军演等内容，被视为美国加强与台湾防御关系的重要一步，这也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驻美外交官威胁说，美国军舰停靠台湾之日，就是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之时。北京真的会因为美国军舰的停靠而对台开战吗？川普政府是否会落实美台的军舰互访呢？同样也在星期二，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公投法修正案，将提案和通过公投的门槛大幅的降低。台湾推动独立公投是否更进一步？两岸关系面临了哪些风险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也是前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军事事务的官员安大维。安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节目中。
嗨，你好。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这个川普总统所签署的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呢，它其中包括了将近7000亿美元的经费，主要聚焦的是打击伊斯兰国，还有要来应对朝鲜的威胁。那么到底涉及台海两岸的部分有哪些，与过去有哪些不同呢？
好，所以这新的法律跟以前不同的方面就是现在美国就说他们要邀请台湾参加军事演习比如说所谓的 Red Flag 红旗演习，就是空军的，还有类似这个 Senior Military Officer Exchange， 就是美国将军跟台湾的将军办一些双边会谈，还有各方面的training 训练，还有海军的演习，比如说这个在太平洋跟台湾海军一起办这些活动，还有比较敏感的，现在就我们今天讨论就是Port of Call Exchanges， 就是美国的海军有可能可以去台湾进入高雄港，所以这个可是他们用的字是 advisability and feasibility， 意思就是美国政府要分析还要考虑所以如果仔细看这个字的话，不是说美国一定需要这么做，只是要看一下这个状况而去考虑一下。
嗯，是，稍后我们也要谈谈川普政府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或真的落实这样的一个行动。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到的是中国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早在川普总统正式的签署了这份授权法案之前，中国方面通过了官员还有官媒的相关的这个报道，就已经在对台湾施加不少的压力。我想继续先请教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的驻美公使李克欣，他上个星期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我们现在在电视画面上也可以看到，他说如果美国派遣军舰到台湾，这就启动了中方的反分裂国家法，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李克欣他作为中国在美国派驻美国的第二号的外交官员，他的说法我想先请教黄教授，您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军方立场，或者是中国的政府立场，或者他纯粹只是一个外交官的一种外交表态？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李克欣公使的讲法应该不是仅代表他个人，因为我看到在视频上面他讲那几句话的时候是有看稿子的，但是我们却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不是崔天凯大使自己出来讲，而是由二把手出来讲？第二个就是他的场域是针对华侨以及留学生讲的，如果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或者是国安会的官员坐在台下，他会不会这样讲？这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他说如果美国军舰到高雄的时候，就是解放军这个攻打台湾的之后，而且要启动反分裂法，可是反分裂法的第八条里面所设的三个条件好像跟美国军舰到台湾访问并不相同，那么显然就是 我觉得有一点牵强。我觉得它主要的目的，是对象是讲给在场的这个华裔的人士听，但是主要因为是在驻在国，这个话为什么不由北京来讲，而是派遣这个在美国的大使馆的这个公使来讲。我觉得主要的对象还是针对美国，他主要是警告美国，他并不是，我觉得台湾反倒是第三个对象。那么他主要的讲法可能是要给美国行政部门施压，希望美国不要在这个授权法通过了以后变成要这个去执行，希望能够阻断美国想要执行这个军舰访台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华盛顿这个李克星公使的说法也引发了很多的议论了。在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顿就表示他严肃看待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他同时也呼吁川普政府要加速对台军售，让台湾参与联合军演。另外呢，美国学界也认为，虽然说李克星的说法并不能代表说中国真的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但是相关的武力统一的言论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们下面就要来听听，这是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马益廷针对李克星公使的说法，他是怎么分析的。
我认为这反映出中共的担忧，认为军舰互访会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中国对美国日渐增加的对台军事支持非常不高兴。不过，我认为李克星的言论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不认为中国真的会在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时对台动武，因为一旦这么做，中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它会为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带来军事、经济及其他地缘政治等严重的后果。因此，我认为李克星的说法反映了北京更广泛层面的担忧和情绪。我不确定这是否代表这会是北京一定会采取的行动。
那么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您对于这个中国的驻美外交官员做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 blunt 非常直接的一个警告，您的反应又是如何？您认为他主要目的在哪里？
对，我蛮同意黄教授讲的可是我们要看我们现在刚才讲的美国这个法律 NDAA 美国现在是民主国家，比较透明transparent 可是中国就并没有这种同样的 transparency。 所以在美国如果看到白宫还有五角大厦的国防部长加上美国的大使同样在讲一样的话，你就知道的是美国政策。可是在美国现在只有这一位李克星，而且就像黄教授说的，为什么不在北京讲为什么不是大使讲？所以现在就比较难，那个就是知道，因为中国的这政府不是这种 transparent 政府。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意见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在等候的这第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或汤先生。您好，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不仅仅提醒大家了，就是说这个统一台湾是伟大领袖习主席光荣使命，他绝对不会回避的，在这个十九大报告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解放军2020年要完成合成作战能力，其实就是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吧，但是黄教授这样的人始终是掩耳盗铃，不相信，因为武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解放军一直在是为做武统做准备的，而且经过仔细的推估啊，就是说在台海附近作战的话，解放军完全有能力击败美军。你看美军今年自己撞船，已经撞掉几艘军舰了，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而且就是说我们很多武器的设计都是针对美军来设计的，比如说美国的预警机我们已经设计了长城的空对空导弹，包括就是说 F-22 其实已经是20年以前的隐形战斗机，根本没有实战能力，如果跟歼-20碰上的话根本是不堪一击，更不用说它这个周围的基地都在中国地对地导弹的范围内，如果机场被打掉了， F-22的作战半径是非常短的，它是900公里，如果从日本飞过来就只能掉到海里去了。
好，
不用说。
是，我们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我们就要先请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您刚听到这位唐先生的发言了吗？
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啊，如果他能够对实际的状况美军的状况能够更了解一些的话，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说法。那么我觉得韩打海沙或者是武统的声浪， 并不一定是习近平先生的主要的想法。我觉得习近平先生最关心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要圆这个梦啊，如果是在台湾海峡发生了跟美军的作战或跟日本的作战，那还说得过去。如果是两岸开打的话，或者是武力犯台，我曾经讲过，如果是武力相向就不是中华民族，如果是胁迫的统一就不算是伟大复兴了。我觉得这个大陆上面现在可以有一部分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位先生的讲法可能不一定跟习先生的想法高度一致吧。
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有这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Ab Zhao 的网友呢，他说驻美公使的武统言论是中共官场的大忌，实质上是绑架了中央决策的行为，只是外交系统相对独立，当事人虽然不一定受处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番言论代表当局立场。至于台湾公投法，由于不涉及变更领土主权，北京是不会反对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在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的教授范世平，他也针对李克兴的这番话有他的一番解读。我们来看看这个范世平教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李克兴放这些狠话是要震慑美国吗？不可能，美国反而会被激怒而真的这么做。但是届时中共如果没有因此对台动武，证明他只是纸老虎，而真要动武，后果又相当难测，这也将使得习近平骑虎难下，所以李克兴的话是在给习近平找麻烦。那么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再交由两位嘉宾来继续深入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对于驻美那个大使发表的话，说白了只是代表他个人的一个观点，更确切的说是在邀请，就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他说实在的，我认识好几个在部队里边的人呢，就中国军队那些人呢，能打仗吗？谁不知道高官里边是卖官鬻爵，还高官就相互送礼的，那贪腐成风，还有说白了敲诈下属，说白了还有那个歌舞团里边的什么包养啊，说白了都成公共妓院了，靠这些人去打仗，我觉得是在讲笑话的。
嗯，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高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玉龙小姐，这个昨天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台湾诗人余光中去世了，啊，感觉到非常的错愕，享年89岁。我是很早之前就非常喜欢读余光中的诗，前几年还专门去查找余光中先生的译作，啊，我知道台湾还有大陆的许多年轻人啊，喜欢看什么啊，范冰冰啊，李冰冰啊，看这些个演员啦、啊、小鲜肉啦、啊、扭屁股干什么的，可我就是喜欢读这些台湾诗人的诗歌啊，看王岐山先生这个讲座什么的啊，所以台湾年轻人还要自己努力了，不要太过于被政治人物所操纵。他这个公投年龄又降低了，又是什么，主要是骗取选票了。
好的，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我们在这个网站上也有几位网友提到了，就是说这位署名叫高伟的网友，他说如果军舰真的来到台湾海峡，中国大陆方面不管出于任何理由都只能开战，尽管战争对大陆和台湾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就怕习近平为了自己的伟人梦对台发动战争，那将是所有华人的灾难。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啊，如果说我们从现在讨论到现在，如果中国真的据此以此说美国军舰到了高雄港我就要对台湾开战这样的一种理由，从国际的规范来讲，从国际的环境来看，它是否合理？那么这是不是就等同于是向美国来宣战？
这是为了 port call， 这美国军舰去高雄港或金龙港，这是不对称，就 disproportional， 因为他们中国说的 anti-secession law， 他们的法律是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所以这个军舰进入这个港口跟台湾宣布独立是不对称的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就是这个后果会非常严重。如果是台湾这样子两岸方面的话，台湾的军队已经可就是很有很先进的 高科技。可是如果美国或日本来帮助的话，那就非常严重，因为美国跟中国两个都有核子弹，所以国际关系理论还有政治理论就是认为两个大强的国家有核子弹国家并不会打仗，因为这样子等于自杀。
嗯哼，那么另外我也还想请教安大维先生啊，这个虽然说美国政府应该不太会理会李克星公使的这些威胁的言论，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就像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国防授权法虽然说有提到这个美台军舰互访这样的内容，不过呢它只是一个建议性的。那么您认为川普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来落实这样的一个互访吗？
我觉得因为美国国会现在在指定通过 NDA 说白宫还有国防部要考虑要分析，所以美国总统会做到，至少会去分析到底会不会做出来，要看这个整个状况，还有美国台湾要做一些决定，要互相沟通可是我觉得要看某一种 political context，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会比较容易做到。比如说以前2007年、2014年、2016年美国军舰想进入香港的时候被拒绝，因为被北京拒绝，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些军舰要继续往那个东京或这些日本的话的方向，那路上就是经过台湾，所以刚好被中国大陆拒绝，因为政治达赖喇嘛或军购的原因就刚好去台湾。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有可能会有所谓的 political cover， 就是可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可以执行。
是黄建正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国防授权法，这个虽然现在这个川普总统正式签署成为了一个法律，那么川普政府会落实它的可能性又有多高？我指的是在这个美台军舰互访，甚至美国邀请台湾参与联合军演这一方面，您的看法呢？
其实台湾的军队以个人或者是少部分人呢去观摩参与美国所主办的军事演习都不是新鲜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那么军舰互访是一个新的，如果说美国军舰驶进了高雄港就意味着战争的话，那其实依照 NDAA 里面讲的，那台湾的军舰如果到关岛或夏威夷，应该就不会是启动这个什么反分裂法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行政部门这个法律的通过签署公布，主要是把最高的行政裁量权还是留在行政部门里的手上。我觉得台湾也不会肆无忌惮或者是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相信这个关于军舰互访的事情，台湾和美国方面会有充分的諮商，在促进彼此利益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不会贸然行事。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位是来自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请说。北京的郝先生电话线断了。好，稍后我们可以继续的，请郝先生可以尝试再拨打电话回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的讨论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安大维先生。我知道您在2009年到2014年在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期间，您可以说是处理台湾政治军事这个可以说事务的有第一手的经历，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在近年来您觉得这个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这个政治军事交流的情况是如何？刚刚黄介正教授稍微有提到了一点点了，那么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您关注到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呢？
其实美国对台湾这种各方面的这种exchange 还有这种合作都是一致的从那时候我在美国外交部就是国务院工作到现在以前是 Obama 或 Trump 这有各种 exchange 关于网络安全或者军官方面所以这些都是反而会有几方面是 upgrade。 那时候 Trump 总统跟蔡英文打电话的时候算一个 upgrade， 还有现在我们看这个新的法律，总统前天刚签名的 NDA 也是很多方面都是一种 upgrade。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在华府看到的一个现象
观察。是，那么另外我们想请教我们的黄介正教授，我们知道其实也同样就在这个星期，在星期二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在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台湾关系法，结果这个消息呢在台湾的媒体报道之后也引发了一些议论，那么担心是不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台湾媒体太过紧张了呢？
提勒森国务卿在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整个 transcript 我还有他的视频我全部都看完，也那个文字我也都看过了。我个人在整体来看的话，我并不认为那一天主体是在谈台湾，也不是在谈美中台三边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我自己也曾经在中华民国外交部工作过，我个人并不会特别的感觉到刺耳或者是警觉。提勒森为什么没有这次没有讲？当然，出于惯性，我们总是希望每一次美国的官员都会同时提到《台湾关系法》跟三项公报。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可能我们不需要过于敏感。如果说提勒森没有讲，那个再把它放在这个 NDAA 签署，再加上国会有台的力量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并不会这么担心。
嗯哼，那么安大维先生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可以，我在这里华府的时候看到最近看到美国的军官或者五角大厦国防部还有外交部他们都会提到台湾关系法，还有这个所谓的 Six Assurances， 还有Three Communiques。所以虽然 Tillerson 没有提到，可是比如说上个月这个 David Helvey 五角大厦负责东亚他在 Princeton 的 Defense Conference 台湾 Defense Conference 有提到台湾关系法，还有三个月之前在 CSIS 智库美国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 Chairman Moore Yardley 也有提到这些，所以我觉得 Tillerson 是一个例外。
嗯哼，所以并不是因为没有提而表示有任何的改变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一次呢这个美国的军舰这个访问台湾，结果呢引发了中国公使发出了强烈的恫吓的言论。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到底美台中这三方之间的关系在近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与发展？我们都想听听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看法要提。接下来这一位就是来自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听过吗？
是，张先生您好，请说。
听过吗？
是的。
我说的一样，就是如果你们美国如果不相信，就是中国有能力解放台湾的权利的话，你们可以试一下就对了，你不要说是说。
好，谢谢您，四川的张先生啊，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来自上海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哎，嘉宾你们好。首先呢，我个人很多观点吧。
嗯。
我可以这么说吧，共产党说因为武力统一台湾，那他只是说大话而已，他是没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第一点，他现在不是共产党，不是大陆怕统一，而是他因为台湾一统一之后，那个台湾的民主啊，各方面他都是共产党最惧怕的，所以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统一而已。是吧？第二点呢，美国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我们也不可能袖手旁观。日本啊，也不可。我呢，个人主张呢，一个意愿呢，就是能不能采用西方式的联邦制，那两岸统一，怎么可不可以呢？就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两岸都是联邦制，台湾是联邦制，民主政体，大陆也是民主政体，这样呢，我们两方稍微都是民主政体，这样呢，更加统一。这样子我的观点可不可以？两位嘉宾可不可以提示一下子呢？
好的，我们谢谢上海的蒋先生。我想请黄介正教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有关于联邦制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海峡两岸如果都各是一的话，一加一要还是等于一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一个顶层结构的设计，不论叫做一中屋顶，或者是联邦或邦联，这个。都是在我们过去20年海峡两岸争辩中间有被提出来过的。如果海峡两岸不希望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分歧，就必须要往这个顶层实际去思考。我鼓励所有海峡两岸以及海外的华人都大家一起来共同思考这个问题。
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这位署名陈晨成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开战台湾重点不在台湾兵弱不弱，重点在大陆民众可能会借机反抗。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对台动武之时恐怕是中共政权垮台之时，这一点中共体制内应该还是有明白人的，且台湾至于中共真那么重要吗？黑瞎子岛不管是条约还是国际法都应该是中国领土，结果还给俄国大部分，什么六个任何都是说给不明真相的群众听的。另外呢，这位署名自由民主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军舰停靠台湾，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不明白一些 这些被洗脑的中国人是在激动什么。不过另外也有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即使对台动武，美国也不会参与，因为美国自己都承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来干预经济会倒退50年，台湾根本不值得美国来拼命。那么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我想先请我们的安大维先生，因为过去以来也有不少在美国在华盛顿的一些专家提到这个是不是时候要放弃台湾，或者是甚至现在在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架构之下，到底台湾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美国值不值得来防御台湾，为台湾冒这样的一个风险，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和您的观察，安大维先生？
对，美国台湾完全值得美国这样子因为台湾是一个以前1979年之前是美国的军事邦交国，就像现在的韩国或日本还有现在不是邦交国，可是是一个 close 一种 friend 朋友还有 partner 加起来现在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的台湾，所以这个历史上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所以包括 security cooperation 军事方面的合作，所以完全值得保护台湾。
嗯哼，黄教授，您的看法呢？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从去年底啊，大概一年前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跟川普总统当选人通电话之后这个大陆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总统已经对于台湾的地位重不重要已经做过一次测试了。从北京的反应来看，可能台湾还是所谓中美两国中间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那么只要这个按钮一按下去，北京就会有超级反应。如果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川普总统绝对不会放弃台湾的，反而是一张王牌。
嗯哼，是黄教授，我想继续请你用简单的时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谈一谈，就是在这个星期台湾立法院通过的这个公投法修正案。那么就像刚刚我们也有观众提到，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虽然这次修正案对于有关于主权还有领土的变更内容并没有纳入，但是呢它确实把这个公投的提案还有一些相关的限制大幅的放松，所以对于未来台湾进行公投可以说容易不少。您觉得这对于两岸关系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那么另外呢，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到底在现阶段啊，影响两岸关系的风险还包括什么？我想先请黄介正教授利用2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
台湾的公投法在2003年的年底通过以来，所有的公投正式成立的公投案没有一次通过的，所以很多关心台湾政治的人都认为这个公投设的门槛太高，所以变成一个鸟笼公投，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投案都不会过，因为它的标准太高，门槛太高。那么这一次的变动是针对立法以后的第一次重大修正，那么而且朝野都有共识，不会影响台湾的安全，不会涉及到主权方面，而只是让公投变成更为可能。现在台湾担心的不是公投法修正案以后会造成两岸的紧张，比较担心的会不会有太多的公投案要被提出来。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有人想要挑动两岸的神经，我觉得台湾也会提统一公投，不会提台独公投。所以这方面我想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那么至于说未来会挑动台海情势的话，我觉得朝鲜半岛的问题跟南海反而会使得台海比较不稳定，所以我们希望整个区域是都能够以和平代替这个军事手段，能够大家维持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对于台湾最有利。
嗯哼，那么黄大维先生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啊，在现阶段就像刚刚黄介正教授也提到了，朝鲜半岛的局势相当的紧张，那么在南中国海也有不少的争议，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空间之下，到底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在两岸关系当中可能的风险点在哪里？也有人说其实最大的风险仍然是在北京，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风险就是如果中国就是有这种 overconfidence，而且如果用这种军事方式来威胁 台湾的话，如果台湾跟中国有一种 conflict， 或者如果美国牵涉到这个 conflict 的话，会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你想到北韩还有南海，在这种状况之下，刚好台湾跟美国可以变成更密切的这种partner， 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可以帮美国，美国可以帮台湾。有关南海这些事情。
嗯哼，是您提到了美台之间的更密切的伙伴关系，我想继续请安大为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这个未来在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呢，台湾方面是否应该更加努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政府内部或者是台湾的内部本身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一些政党认为说这个未来不应该再跟美国进行军购，但也有一些认为实际上军购才是一个捍卫台湾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您的看法和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是台湾要做决定，台湾想不想买，如果台湾觉得这个价格适合还有这个品质非常好的话，如果台湾觉得可以自己制造这些武器的话也可以，因为台湾有那个 CSIST 的这个组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选择，台湾可以选择跟美国或者自己怎么做。
嗯哼，我想继续，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也想请黄介正教授跟我们来谈一谈呢，就是在美台军售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台湾的新党主席郁慕明他在华盛顿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如果未来执政的话，他说他们就会暂停与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方案。那么您是不是能谈一谈，到底台湾的对美国的这个军购，对于台湾的这个防御有多重要？那么另外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台湾蔡英文政府在现在两岸关系看起来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之下，是不是美台之间会有一个更密切的联系？就像刚刚安大为先生所说的，您的看法？
我觉得当然对台湾最有利的是同时能够跟华盛顿还有跟北京啊建立对话管道，然后妥适的制度化处理双边的关系。但以目前两岸关系中断或者是制度化协商交流中断的情况来讲，台湾跟美国就变成必须要再加强更多的关系。那么至于军售的部分，我同意安大为先生所讲的，台湾是绝对有主权来决定哪一些武器是台湾所需要的来购买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美之间的安全合作跟资商的管道是非常畅通，双方见面人员互访非常的频密，我觉得双方共同商议这个军售的问题应该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实施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黄介正教授还有安大为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实施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我们将为您邀请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和程晓农先生探讨他们的新书《中国溃而不崩》，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